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我想问一个我之前问过的一个问题，请问大家，你的手机里现在有多少个人能看到你的实时位置呢？可能是你的另一半、你的爸妈、你的好闺蜜、你的室友，也可能你压根就忘了到底开给了谁。就在很久以前的某一期节目中，我们讲述了这个位置共享的这个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一些推测，然后呢，好巧不巧，真的有这样一项研究在今年刚发表出来，研究了调查了203个成年人，问他们到底跟谁共享位置，为什么共享。而且这个研究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每个用过微信位置共享或者其他共享软件的人都应该听一听。先说一下背景，位置共享这件事十几年前根本不存在，那时候你想知道老婆在哪儿得打电话，但是现在啊，我们的苹果手机或者说一些家庭定位的 APP 等等，都能让我们在看到你在哪这样一个东西变成一个零成本的事情。这个研究者们也引用了一个数据，就是说在美国大概有一半的家庭都在家庭成员之间共享位置。在中国其实这个有些情况下也有，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之间，或者说是情侣之间。但有意思的是，心理学界对这件事情这个位置共享这个研究非常的少。其实这个也可以推测得到，毕竟我在上次这个播客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并没有发现非常多的研究或者说非常可靠的，因为这个态度啊，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很矛盾。就比如说一方面说这些科技公司说这些能让家人更安心更方便，另一方面你可能也听说过哦，非常的占有掌控欲，父母过度监控孩子等等这些负面新闻。所以说这个位置共享到底是关心是控还是控制，是信任还是监视，这就是这个研究想搞清楚的一个问题。这个研究也非常的简单，研究者们就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到底跟谁共享位置，第二个是我们为什么共享位置，第三个是跟不同的人共享位置理由会不一样吗。研究的第一个结果其实有点出我意料，平均每个人为共享位置的对象是 3.86 个人，但如果看中位数只有两个人。什么意思呢？大多数人其实只跟一两个人共享自己的位置，只有少数人开给了一大堆人，把平均数拉高了。当然了，最有意思的是研究者发现一个非常夸张的人开给了83个人，真的就是说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哪的那种。那这两三个人通常是谁呢？排名是这样的，一般来说位置共享第一名往往是另一半，62%的人给自己的伴侣和配偶开了位置共享，第二名是朋友，差不多有37%的人，第三名是兄弟姐妹，第四名是妈妈，有28%，第五名是爸爸，只有13%。注意到没有，给爸爸开位置共享的是连妈妈的一半都不到。同样是父母，这个差距其实挺值得琢磨的，也可能说反映了我们的家庭文化里，妈妈往往承担更多操心担心的角色，爸爸不是不被信任，而是说这种更亲密的更生活化的连接可能更多的发生在母亲身上吧。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任占了0.5%，所以说如果你分手以后没有关掉前任的定位，可能你就属于那0.5%，所以赶紧去查一下自己的手机吧。研究者们把所有人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位置共享，全部整理出来并分归为了四大类。最常见的第一类，当然是最普遍的理由，就是安全了，占了所有答案的1/3。这些包括了比如说万一出事了对方能找到我，给对方一个心理安慰，或者说老人和小孩在身边的时候可以盯着等等。有一个回答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我爸爸85岁了，住离我有2个小时的车程，我跟他位置共享，万一他打电话我打电话他不接，我至少能知道他在哪。 但研究者点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察，位置共享其实不能真的提供安全，它只是在感觉上让人觉得安心。什么意思？就是说，除非另外那个人正好在看你的定位，正好你出事了，正好能赶过去帮你，否则位置共享本身其实不会救你。就像研究者的比喻来说，这就像社会知识，社会知识研究里说的知识有没有用，关键在于你觉得它有没有用。位置共享更多的是给人一种心理上的这种安全感，而不是实际的保护。第二类常见的理由是实用性，比如说纯粹是为了方便，就比如说看老婆下班没，看一眼就知道几点开始做饭，或者说老公出差知道他飞机落地了没。有一个参与者说的很有意思，说我跟我闺蜜共享位置，因为这比一直互发消息说你什么时候到，你在哪，方便多了。但研究者也提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观察，当我们用位置共享代替打电话问一下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悄悄地减少我们日常的对话。一个看起来非常高效的工具，可能也在让我们和最亲近的人之间的对话变少。这个变化是好是坏，这个研究没有下定论，但肯定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的一个问题。第三类是随便，也可能是最危险的一类。这一对回答让我有点意外，很多人位置共享的理由是没什么特别原因，随手就开了，或者是一个默认的功能。这一类可能是最值得警惕的，因为这些人啊完全没有在主动管理自己的隐私，位置就这么开着，开给谁了自己都不清楚。最后一类比较少见的意思是，人们用位置共享来传递关系信号，就比如说代表了我们之间没有秘密，或者说这个表明了对方是我最亲近的人，他本来就应该知道我在哪，等等。听到这种回答，你可能就会感觉到位置共享在某些关系里其实有点不像是关心了，而是一种压力。这条线非常的细，值得每对情侣自己去判断。这项研究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我们跟不同关系的人共享位置理由完全是不一样的。跟伴侣或者跟朋友最主要的理由是实用，主要是为了方便配合时间安排饭局，知道对方什么时候到你家，说白了就是一个生活上的协调。但是呢，跟其他人特别是父母孩子兄弟姐妹，更多的理由是安全，尤其是不住在一起的家人，这种距离上的牵挂让位置共享变成一种虽然不在身边但在心上的一种方式。研究者也用了一个很美的说法，就是说让人在物理距离遥远的时候还能保持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这点我想强调一下，如果你跟对方共享位置，你大概率不是在监视对方，只是在协调生活。当然了，对方也只是想知道你安全不安全，所以也不要把所有的位置共享都解读成不信任，绝大多数下它更多的是关心和方便。好，最后我们来浅浅的聊一聊这个研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启发呢？第一，最实在的一条，就是说现在你应该打开自己的手机看看，看自己的位置共享到底共享给了谁，是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等等。第二，位置共享想要清楚的是，它带给你的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安全感，并不是说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安全感。第三，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不要用位置共享来代替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沟通。方便是好事，但是别让方便变成情感上的一些偷懒。第五，研究里还发现，就是说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很多家长是默默给孩子开通了定位，孩子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定位。而且已经很有一些研究会证明，这种被偷偷监视的感觉其实会让孩子觉得自主感被剥夺，亲子关系变得更差。所以说如果你想给孩子开定位，请跟孩子谈一谈再开，告诉他为什么要开，什么时候会看，什么时候不看。这不仅仅是尊重，也是教孩子怎么处理隐私这件事。说到底，位置共享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窗口，通过它你能看到一段关系里有多少信任，多少关心，多少边界。它本身没有好坏，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在主动的选择， 而不是被动的稀里糊涂的让一个软件替我们做决定。一段健康的关系不在于互相能看到对方在哪，而在于我们想看的时候能看，不想看的时候也彼此关心。感谢您今天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节目，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